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要带大家来学习约翰最后的劝勉。约翰是一位讲爱的使徒，从约翰一书2:20-29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爱的重要内容是对真理的持守。约翰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这里的起初是指耶稣当初所传的福音和使徒所做的见证，是指纯真的没有被人歪曲过的道。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领会使徒约翰留下的劝勉，正确的理解究竟什么是敌基督，敌基督具有什么样的欺骗力，而真正属耶稣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愿我们都能够将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心里，并且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因为这是生命的相交。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很高兴又一次的可以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一书2:20-29，经文是这样：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的也有了，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是指责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前两次我们分别在这里分享的是彼得最后的劝勉，保罗最后的劝勉。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看约翰最后的劝勉。约翰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存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位使徒，而约翰的书信包括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启示录，这些从约翰出来的圣经经卷都是在约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形成的。有人说保罗是讲信心的使徒，彼得呢是讲盼望的使徒，约翰呢应该是讲爱的使徒。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内容中间，我们会看到他常常提及爱， 在约翰一书里面呢，这个题目又一直的被提到，常常被强调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他提到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特别有一个传说说，约翰老年的时候，因为他是唯一留下来的一位使徒，所以教会有一些的争论的时候，往往要找一个人来定夺，他们就把约翰请出来了。请出来以后呢，那不同意见的双方就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就请约翰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下最后来表态，来告诉大家谁对谁错。但是当他们把约翰请上台之后，约翰静默了很久之后说了一句话，小子们啊，你们当彼此相爱。一开始他们以为说啊，老使徒大概今天身体不太好，不舒服，所以让他下去休息吧，明天再来。而第二天约翰上台以后说的还是同样的话，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第三天还是如此。这时候弟兄姐妹们就明白了，原来约翰并不在意在教会里面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争辩的结果是什么，而是让人先学会相爱。所以约翰被称为是讲爱的一位使徒，他许多的教导都强调爱心，强调从神来的爱，强调彼此相爱。但是今天的经文呢，他强调的是在生命中相交。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约翰是讲爱的使徒，所以我们在接受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爱，这话没错。但是约翰也强调说，主耶稣来他是充充足足的有恩典，同时呢也有真理。恩典和真理，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在恩典中我们被爱，在恩典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对真理的持守也是爱的重要内容。保罗也提过爱，哥林多前书第13章提到爱的篇章里面，他就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喜欢的是真理，持守的是真理。而传说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碰到当时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宣扬者，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异端的头目，叫做克林妥。那克林妥呢，在一个澡堂子里边碰到约翰，他想要跟约翰打招呼，但是约翰却吩咐那些把他带来的门徒，他说我们赶快走赶快走啊，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妥他在这个地方，快逃吧，要不然的话这个浴室有可能都会坍塌的呀。他碰到那些传异端的人，他一点没有说我们也接纳他，我们也爱他，他说那是仇敌。甚至在约翰二书里面他也提到，有些人传的道理不是出于基督的，是离开了耶稣的教训，越过他的教训的人，这样的人呢，你碰到了不要去问他的安，你问安了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约翰最后的劝勉，我用的题目是在生命中相交，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提到在真理中的持守。我们来看经文，提到相交，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看过亲手摸过的，他指的显然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是主动带着生命与人相交的那一位。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一群人。 而我们今天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呢？我们这也是希望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这个词是信仰的一个核心。相交在中文圣经里边，有的时候翻成相交，有的时候翻成团契，甚至呢翻成感动。像我们常用的那个祝福啊，预言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那个感动其实也是相交这个词。那这个词所强调的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约翰的教导中，我们看到生命是透过相交而成长的。这种交往，与神的交往，人跟人之间的交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到我们是与天父交往的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交往的人，而我们也和你们交往。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你选哪一些人交往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交往的群体依然是没有这个和世界分别的，那么你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你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是借着那些主里的前辈，那些在生命中在真理上有根基的人，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间，你也会越来越深的与神、与耶稣基督去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间，约翰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提到如果要与神交往，如果要与那些在主里边敬虔的圣洁的前辈们交往，你要在意的，要注意的，就不要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哪些是属于世界上的事呢？在约翰二书第二章15到17节，这地方有一个归纳，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三个方面，他说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这就是一种对立，这也是一种选择。你是要随从世界的模式，或者呢，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世界总是吸引人的情欲的，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情欲可以说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罪恶的本性，罪恶的一种趋势，是仅仅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是会生发各种各样罪恶的东西。那约翰在这里有了一个归纳，他说这个三点，关于情欲的东西的三点，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再加上今生的骄傲。他说这个东西呀，三个方面就是属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带来一种生活的形态、生活的特征，而这个三个方面正是属世界追求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不光是约翰在这里有这样的教导，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同样提到这三个方面，只不过用了不同的表达。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他提到不要荒宴醉酒，那就变得好像更加的实际一点，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了。肉体的情欲无非就是去追求那些奢华的生活啊，荒宴醉酒啊，或者讲得更实际一点，就是对钱财的无度的追求获得，这些东西会造成很多的罪恶。还有眼目的情欲，在保罗的教导里面说 不要好色邪荡，情色的东西，情色的东西对人永远也有吸引力，会吸引人去犯罪，会吸引人陷在其中而不能出来，像一张网，像一口陷阱。第三部分，今生的骄傲，保罗说那是增进嫉妒，不可增进嫉妒。增进嫉妒要的是什么？无非要的是权力，无非要的是面子，无非要的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这些都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标志，一种记号。约翰说你要防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属情欲的，是属世界的，不是属父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到了末世的时候，约翰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这段时间了，你们曾经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他提到敌基督，我们一听这个词啊，就觉得哇，敌基督那很可怕，敌基督应该跟基督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你注意约翰下面的话，他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约翰在这里提到的这些敌基督，并不是那些带着罗马政府逼迫基督的那个形象出现的，也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他们对基督教会用很多打压的手段让你认出来他们是反对基督的，而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曾经跟使徒好像是同一批人，敌基督不见得是一眼都可以认得出来的，或许他们和使徒们就是师出同门，也曾经跟随过耶稣，或许呢也是宣称自己是属于耶稣的人，但是他们的教训，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相径庭。敌基督他们所走的路，我们从约翰的书信里就看得出来，他们是属于属世界的成功之路。但是为什么有欺骗力？是因为世上的人都羡慕，都欢喜，都会选择这样的路。这些人的特征就是让人去追求，去获得越来越多的钱财，荒宴醉酒，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些人会在情色的事情上面自己掉在陷阱里，也带更多的人落入其中，因为脱离不了眼目的情欲。这些人会增进嫉妒，他们会在教会中生发很多的混乱，是因为脱离不了今生的骄傲。约翰说他们不是属我们的，如果是属我们的，他们就会仍旧与我们同在，但他们出去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属我们的当然指的也是属耶稣的，而这一群人呢应该有一个标志。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就说，你们从那圣者已经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知道这一切的事，中文有另外一个翻译说都有知识，你们都懂，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使徒在说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神不但赐给我们有圣言，有他自己的话，还有圣灵，有他自己的灵。圣灵的工作才使我们里边会有一个新的心，一个肉的心，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可以行在神的义路之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有些人把信仰完全看成是 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完全看成是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知识，我自己的头脑层面的东西。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分辨，用我们的知识去度量，但是神给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我们里面不可缺少的宝贝，就是约翰所讲的恩膏。其实这恩膏就是神的灵，神的灵才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懂得圣经的启示，明白圣经的真理，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并且也能够知道谁有属天的生命，谁是今世之子，我们用耶稣的话，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为你们知道，而且你们可以将它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让你们认识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而怎么住在里面呢？他就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会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提醒，做教导，有的时候做拦阻，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别去做了，有的时候帮我们做分辨，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种的学说或者这一种的理论不是从于神来的。圣灵也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随从神的灵，我们还是在顺从自己的肉体。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祷告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里边先有一种更新。这也是我自己在信主几十年来最最有体会的。当我心里烦躁的时候，我谦卑在神面前去祷告，马上我发现里边会先安静下来，而不是知识上要用我的意志做什么样的调整。当我里边发现有一些苦毒不能饶恕的时候，我祷告之后，神会让我里边就轻了，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散去了。当我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现里边会有一个拦阻，似乎有一个声音，似乎有一个引导说不要去。我安静下来以后，停止我要做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个禁止是从神来的，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我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益处。像这样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我有的时候在分享这个方面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许多人在点头，许多人会告诉说，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是，有时候我们在说神的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里面有一种共鸣，许多人会非常非常自然地说阿们，不是仅仅在知识上的一种认可，而是在他的心里会有神的灵告诉他这个教导是从神来的。而圣灵的恩膏可以使人从自我中心，从自私狂妄，从自爱自怜，一次一次的被救出来，让人变得谦卑，变得柔和，让人可以被神来使用，让人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这是圣灵的恩膏的作为。讲得更简单，就是圣灵的恩膏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像耶稣的心。腓立比书里面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常说，哎呀，人的心是最难改变的，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像耶稣基督的心呢？对基督徒来讲，有可能是因为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有神的话，我们也需要有神的灵。我们需要在知识上被建造，我们更需要不断地被圣灵来引导。 来修正，来更新。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留下的最后的劝勉嘱咐教导中，他特别强调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说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当然需要有他的话。怎么住在主里面？也需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而圣灵所有的作为是让我们得洁净，让我们行在公义中的，因为凡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给我们的最后的嘱咐，帮助我们在成长追求的道路上面能够更清晰，能够更多祷告，更敞开自己，让神的灵越来越多的管理我们自己，使圣灵胜过情欲，让我们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这些话留下来，让它不单单成为约翰对当时教会最后的嘱咐教导，也成为从神来的给我们今天的劝勉，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你，依靠你赐给我们里面的恩膏，活在基督的里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不好，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